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大家好，欢迎来到恋爱季节，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那今天继续让我们来谈谈在原生家庭中的排行到底与我们的个性还有我们的婚姻生活有什么的关联。之前呢我们有讲到了在家中排行老大的还有老幺的。那今天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啊，独生子这个独生的孩子啊，是具有我们之前提到的老大还有老幺的某种特性。他们呢是拥有老大的优点，当中包括像是做事有条有理，肯自动自发，这样成就目标，那也是很好的读书的材料。
是。
那思想呢也比较的传统保守。但是呢他们也有老大的缺点，其中包括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比较严肃固执，做事缺乏弹性。
独生子呢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很自然的就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了。不但是父母的啊，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掌上明珠了。因此啊总是能得到父母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在他们心里啊这个世界好像就是围绕着这个独生子转的。
是啊，他们是小太阳啊。
对啊，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啊只会接受，而很少呢去学会付出，不懂得如何啊与人来分享。比较来说呢他们啊对外人的需要呢是缺乏这种敏锐度的。独生孩子呢自小没有什么玩伴
啊，
所以啊当有一位知己的时候呢就视之为宝了。若这位知己被人抢去了，他们便会啊有被出卖的这种感觉。
对，跟老大比起来呢，独生的孩子啊不会像老大一样有恐惧失宠的心理。那他们呢也没有争权的野心，
是
也没有对这个权威的仇恨的心态。他们比较能够自我接纳，也不强加己意于别人的身上，或者说是故意的啊凌驾他人之上。
独生孩子呀、可能会和同性父母去争取不同性父母的爱或者这种注意力，比如独生女孩会和母亲争宠，希望得到父亲更多的关怀与注意力。
那独生子啊从小有比较多的跟大人接触的机会，所以说呢他们的这个说话表达能力呢会比较强，因此呢比一般的孩子呢来得早熟。那又因为呢他们在大人圈子中长大，所以呢也比较能够懂得静观其变。
那我们再看看独生子女的人际关系。独生子啊因为对上对下都颇能相处，所以啊表面上他们好像与他人的人际关系都不错，但这个关系啊通常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并没有真正实质上的这种亲密的关系。正如前面所说的哈，独生子比较难体贴别人内心的需要，常常呢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的需要呢缺乏这种敏感度，多半啊只会想到自己需求的满足。所以啊独生孩子啊难得有几个要好的这种知己。也更因为呢从小啊他们都在大人这种圈中长大，可能基于觉得年长者啊会忍让他们，所以啊比较容易和年纪大的人相处。
哦，原来是这样。
好，
那么再看看这个独生子的婚姻。那独生子呢做事啊比较是独行独断的，因为他们从小就没有这个兄弟姐妹嘛。那因此呢他们对于年纪相仿的人呢并没有很高的敏感度，那也不习惯跟人分享内心世界，也缺乏包容别人的心。那如果说他们是被父母宠坏了，那他们的唯我独尊的心态还会相当的严重呢。
他们犯了错不仅啊不懂得向别人道歉，也不容易饶恕别人，而这些缺点呢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他们与配偶的关系，因为他们较难了解配偶的内心需要。独生子啊在他们的婚姻关系中若不能克服以自我为中心这个坏毛病，他们便难于与配偶建立这种互爱 互重互敬的亲密夫妻关系。
是，那么来看一个例子，这惠美跟浩达他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那惠美呢，在她的家里啊有三个姐妹，她呢是最小的。在惠美的心中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父母的感情完全是靠他们三个女儿在维系。如果说没有了他们啊，他的父母啊早就已经分道扬镳了。那惠美的父亲呢，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父亲，平日呢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对孩子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认为啊在学校拿第一名是应该的，第二名呢就表示啊你不够用功。那教育孩子的方法就是打骂摆脸色。那惠美的两个姐姐常常都被父母骂说啊，他们比猪还笨，没头脑，猪脑袋，养你们有什么用。他父亲的打骂高压教育方式造成惠美对自己是缺乏信心，常常呢怀疑自己的能力。更加让惠美想不到的是，父亲越是对孩子有高要求，他的下意识啊便越要想尽各种的办法来讨好父亲。
那我们再来看看浩达。浩达呀，在他的原生家庭中呢是个独生子，父亲啊是一家旅行社的老板，很明理，而且呢是非常好客，家里呢常有啊不速之客这种光临。浩达的母亲呢则是一位啊非常能干的女性，夫妻之间夫唱妇随，也算是啊搭配的相当不错。浩达啊觉得有一点遗憾的就是啊母亲非常独断独行，随自己这种心情啊来做事儿，很少啊会顾虑到他人这种想法或者做法。这种女性的个性呢，与先生啊对朋友落落大方这种款待呢，居然可以相安无事，这倒啊也是一件奇妙的事儿。浩达认为啊，这与他父亲肯在各种事情上向母亲让步，不与母亲争执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浩达呢，由于是家中的独生子，那好处呢就是他从小啊就跟父亲的朋友，也就是他的叔叔伯伯啊常是在一起的。那结果就是他的说话的技巧还有能力呢，比起一些同年龄的孩子来说要早熟一些。那再加上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父母呢希望让他受最好的教育，也就请最好的老师来为他补习功课。而浩达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他就考上了最有名的大学。那也正如我们之前谈到的有关独生孩子的个性，那浩达从小啊没有兄弟姐妹跟他作伴，那一出生呢就是父母的心肝宝贝。那很自然的对他多方的迁就还有讨好，也就养成了他只有我对其他人都错这样的一个偏差的想法。
是啊，也因为如此，结婚之后啊，浩达非常欠缺对他太太这种需求的敏感度。再加上呢，惠美啊本身是个没有自信，时时啊只会讨好别人的人。结婚之后的他也是仍然像对父母一样，使尽诸般方法来讨好丈夫这种欢心。但呢，浩达呢没有对惠美啊做出适当的回应时呢，夫妻两人就常常为一些小事情吵了起来。度蜜月的时候啊卿卿我我，可是慢慢的呢就开始啊就互相开始责备。惠美呢骂浩达自私自利，整天啊只为自己着想，而浩达呢则骂惠美啊没有自信，常常啊逼迫她要花时间来哄她逗她。她刚开始呢还会配合着演出，久了之后呢，浩达早已厌倦要她这么做了，他认为这样的婚姻啊已经不是他当初所想要的那种婚姻了。
人的本性啊都是自私自利的。
是。
那再加上啊没有良好的家庭教养还有培育，人就会变成罪上加罪。那这种情况下，除非说浩达能够从自我中心的状态中跳脱出来，而惠美呢也能够找到真正的自我价值所在，并且啊两个人都愿意坐下来来面对自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这个包袱，并且呢做一些的改变，否则呢他们夫妇的关系啊就真的是很难突破，更不要说是改善了。
是啊，现在啊独生子家庭呢是比较多一点。那么早期的老一辈啊那都是几个孩子。 那排行中间的孩子又是如何的呢？排行中间的孩子啊，由于曾经啊当过老幺，只是啊不久就被后来的弟弟啊或妹妹所取代了，因此他们曾经拥有过老幺的地位，但后来呢又变成有老大那种被人挂冠求去的心态。所以啊中间的孩子心里啊比较复杂，有时呢他们也会啊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迷茫，因为他们没有老大独有的这种权威，也不能像老幺得到太多别人的注意力。
那一般来说啊，老大跟老幺在家中啊是具有特别的身份跟地位的。那中间的孩子呢却好像什么都不是，因为这个老大是哥哥姐姐嘛，我是老大对吧，大家都要听我的。那老幺呢是最小的，大家都宠着他，中间的孩子常常啊就被忽视了。那当这个父母介绍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都会说这是我们家的老大，那个是我们家的老幺。但是轮到中间的孩子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就会啊轻描淡写的，有时候就忽略了。那中间的孩子也了解自己好像没什么特别，其实看看家里的全家福照片便立见分晓，老大跟老幺所占的比例远远是多于中间孩子的照片。那另外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中间的孩子啊常常都是穿哥哥或是姐姐留下来的旧衣服。
说对了。
对，所以呢综合来说呢，中间孩子容易感到自己的地位是可有可无，感觉自己啊在家中不受重视。那这种因素下呢，就促使他们常常是向外去寻找朋友，所以呢中间的孩子比较不缺亲密知己。
对了，中间孩子呀生出来就要和一个比他大比他强比他聪明的哥哥或姐姐相争，但同时啊又要和比他可爱受到众人呵护的老幺争宠。因此啊中间的孩子就像在夹缝中求生存一样，
是
一方面呢希望长得快一点，有朝一日啊可以和老大比划比划，要不就是啊干脆装扮的和老幺一样，跟他们啊斗可爱。
是
因此啊中间的孩子啊也很难找到自己个性上的这种特点。另一方面啊中间的孩子啊知道自己啊没有老大这种特权，也没有老幺受宠的好处，和老大相比他又小了点儿，和老幺相比呢他又大了点儿，真是啊高了不成低了不就。
对呀、
在这种情况下呀、他们就学着呀担任一名排难解分和事佬，以避免啊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冲突。
是，那跟前面的哥哥姐姐比起来呢，中间的孩子在家里承受的压力啊比较小，因为呢他们较少得到父母的注意。那父母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呢也比较少，那好处是他们就是能够啊对万事啊处之泰然，养成不慌不忙怡然自得的个性。可是坏处呢就可能是他们就会不注重学业，以致呢他们这个学业平平。不过呢如果排行在中间孩子上面的这哥哥姐姐他们学业表现平平，那么他们就会尽可能的在这方面去超越他们，并且呢企图去来取代哥哥或者是姐姐的地位，来争取父母的欢心。所以呢有人说老大是一个野心家，他们想统治这个世界。那么老幺呢就是逃避世界，而中间的孩子呢则是要怎样，他们这个更伟大，要来拯救世界。因为他们希望人啊都能够和平共处，其实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啊。
中间的孩子啊如果在家庭中被忽略，他们会想要啊寻找朋友的认同，因此他们不缺知心朋友。一般来说啊他们个性外向，容易啊给人一种友善啊亲切这种感觉，加上啊和事佬的这种个性本质啊，所以很容易与不同辈分的人相处。
是，那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长处了。那我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婚姻是如何的。中间孩子的人际关系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尽可能迁就避免冲突，一个不折不扣的排难解分的和事佬。这个个性呢也是稳固他们婚姻的基石。不过啊这其中啊是有利也有弊。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是太过的去迁就对方，去容忍对方， 而没有去解决这个事情的这个根本的问题所在的话呢，那因为一个人的容忍度总是有这个限度的，或者说这个像一个火山一样总有这个爆发的这一点，这也是中间孩子得当心的一个地方。
是啊，哎，小凡啊，
嗯，
我们在这边再给听众朋友们举一个中间孩子的真实例子吧。
好的。
伟杰与美兰结婚已经有8年了。
嗯，
当年呢，伟杰啊，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遇见了美兰。虽然美兰不是什么国色天姿，但因为啊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是啊，
这伟杰一眼啊就看中了美兰了。第一天碰面，伟杰就向美兰要了电话，你看看他有心计哈。
是。
第二天，哎，就便约他见面。
嗯。
第三天呢，就为美兰啊是否愿意当他的女朋友。
我为说第四天就要求婚了呢。
这节奏够快的。
嗯。
伟杰呢很坦诚地说呀，他是要找一个呀终身的伴侣，不想花时间在不确定的男女关系上。如果美兰答应，就准备好一生跟着他走。伟杰直截了当的个性一方面让美兰害怕，
嗯，
另一方面也觉得这个男孩子很有个性啊。美兰考虑了没有多久，两个人就成了情侣。伟杰大学毕业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
那伟杰跟美兰的原生家庭中啊，伟杰呢是家里的老大，
嗯，
那做事情呢都很干脆，一点啊都不拖泥带水的，说话直爽认真。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肯顾家，他有强烈的领袖的欲望，这些呢都是当初伟杰吸引美兰的地方。那美兰呢，她在她的家里啊是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还有个弟弟。那如果从这个出生排行来说呢，美兰是属于中间的孩子，所以啊从小啊他就懂得如何跟比他强的有权柄的人沟通，那他呢也知道如何的来照顾弟弟妹妹，做一个好姐姐的模范。那小的时候呢，当大姐跟下面的弟妹有争执的时候，美兰啊夹在他们中间，不但学会在这个夹缝中求生存，更加是知道如何来调解双方的问题。那也因此呢，他就学会了怎样当一个很好的和事佬，对上呢能够顺服，对下也知道怎样的安抚。
嗯，
那美兰这个特有的优点甚至在他的朋友中啊也常常的可以派上用场，成了排难解分的调停者。那也因为这样呢，他在他的朋友圈中啊也是常常吃香的，所以啊他有很多的好姐妹。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啊他家里面有兄弟姊妹4个嘛，所以呢有时候呢比如说当爸爸出远门回来的时候，买回家的礼物里面姐姐还有最小的弟弟一定有，而他的礼物呢要不是爸爸忘记，那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一点，或者啊他要跟他的另外一个妹妹是一起来分享的。那也可能是美兰那种逆来顺受的个性，父母啊常常也就不经意间呢就忘了他的存在。
嗯，美兰的婚姻与她的个性啊是很像的，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呀特别的火花。伟杰呢常常忙于事业，结婚之后啊他把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工作上。伟杰的家庭生活原则是他负责啊赚钱养家，把妻子啊儿女的需要完全照顾好，他自己啊不抽烟不喝酒，当一个好好先生，你看不错哈。
嗯，
他认为啊太太的责任就是在家里把孩子管好了，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好让他在外面闯荡世界。
嗯，那美兰呢明白伟杰的家庭原则，她呢也逆来顺受，认为既然已经成了伟杰的妻子，她就应该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但是自从连续为伟杰生了4个孩子之后，哇，她也生了4个孩子。
嗯，
那她发现啊，顾先生还有4个孩子的这个担子啊，实在不是她一个人可以扛得下来的，
确实不轻。
那想想看啊，这4个孩子啊，最小的只有6个月，
嗯，
那老大呢是5岁，其实也不是很大，
是
光是帮他们剪指甲。4个人就有80个指头，那每天呢还要帮他们洗衣服准备早餐，那他们现在还没有上学哈，吃完早餐没多久就要吃午餐，吃完午餐没多久又要准备晚餐，丈夫要下班回来了。 一整天下来啊，美兰全是在绕着这个孩子团团转，光是家务事就让她忙不完了。那晚上伟杰回家，她又得忙一阵，等吃完晚饭收拾好啊，都已经快九点了。
嗯，
美兰已经累了一整天，也知道先生忙了一整天，又不好意思叫先生帮忙洗碗、整理厨房、帮孩子洗澡之类的，最后啊，还是她自己一个人来做。那然后呢，还得提起精神将孩子一个个的哄上床睡觉，好不容易自己躺在床上了，那伟杰呢又想有跟他有一些亲密的要求，虽然自己已经累垮了，可是呢美兰逆来顺受的个性啊，使他又说不出拒绝的话。
但是啊，美兰逆来顺受却得不到啊先生给他情绪上的这种满足，这种啊整天只有付出却没有得到伟杰或家庭之外这种精神支援啊，普天下再如何坚强的人大概啊也无法再撑得下去了。美兰这种肯自我牺牲却不知道如何将内心需求与伟杰沟通的这种状态，成为日后他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导火线。
是啊，那其实呢，心理学家承认人的个性呢，有部分啊是天生的，但是呢，绝大部分啊是后天造成的。那后天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生家庭。那出生排列不是一个命盘哈，我们之前所提的一些个性的形成，其实呢，跟父母教养儿女的过程呢，也是有莫大的关联的。比如说，这个老幺不善于管理钱财，并不是啊说他天生是如此，而是跟父母在养育过程中是否有适当的来教导他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是，孩子个性形成的背后啊有各种不同的因素，所以啊你会发现，虽然你是属于上面其中一个类型，但某些描述呢又不太像你。另外啊，在出生排行中，兄弟姐妹之间的相隔年龄、性别与个性形成也有关系。比如说，家里只有两个孩子，老大和老二相差七年，老二可能同时啊具有老幺和老大的个性。那对老大来说呢，老二和他年龄啊相差较大，所以啊，老二对他的威胁呢就不是那么大。他也啊少了那份失宠的这种恐惧感了。
是的，因为七年是比较大哈，如果说两个人相差只是两岁的话，那这当中对于两个孩子的每个人的个性的形成了又会有不同的一个影响。
对，
那当然呢，家庭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是影响我们的个性的，比如说父母亲他们之间的关系，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对于孩子的要求等等，这些啊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个性。
听众朋友们，可能啊你会说，知道自己的个性又怎么样呢？知道我的原生家庭背景又如何呢？我的个性乃是跟我父母的教养有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呀，我不必负这个责任呀。
那了解自己个性的形成是帮助我们明白，有时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背后的一道无形的力量还有潜意识在控制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对了，
那如果了解到自己的缺点跟过往的成长过程有关，并且呢知道这些问题是会影响我们跟我们配偶之间的关系，那就可以来加强自我反省，而且也提醒自己跳开以前那种无形控制我们的力量，并且呢努力来克服在我们婚姻中遇到的障碍，那由此呢来尝试来建立一桩美满的婚姻。
我和小凡在这里啊也建议听众朋友们，无论你们是夫妻还有正在处在谈恋爱的朋友，花一些时间来分享你们各自啊原生家庭的这种情况，让彼此呢都相互了解。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奇妙 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堪慰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因你手的刑罚使我的伤平安，因你手的鞭伤使我的脚医治，因你的慈爱使我有全新生命，因你的复活使我有永恒盼望。奇妙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何等尊贵。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因你手的刑罚使我的伤平安，因你手的鞭伤使我的脚医治，因你的慈爱使我有全新生命，因你的复活使我有永恒盼望。奇妙的爱，
奇妙的爱，
何等长阔
高深，
我主耶稣堪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何等尊贵君王。我的主，我的神，我愿颂赞你生命，我愿称颂你生命到永远。
到永远。